烦的世界，紧张的生活，琐碎的事物，匆忙的脚步，你是否感觉疲乏？迷失。
片刻的停歇，接上力量的来源，
在祷告中重得能力，在主爱里生命更新。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
安静主前，清新祷告。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我是清新，在酷热的七月向您问好。这段时间很多地方都很热，不同的是北方干热，南方湿热。希望在这炎热的日子里，我们都能够有好的睡眠，保持健康的体力，好好工作，也多多祷告。卫理公会的创始人约翰·卫斯理也是我们祷告上可以学习的榜样。他每天用2个小时的时间来祷告，从早晨的4点开始。他曾说，给我100个除了罪恶别无所惧，除了神别无所慕的传道人，不管他们是正式的传道人或是平信徒，他们将要震动地狱之门，在地上建立神国。神所做的一切都是对于祈祷的应允，除此以外别无他为。震动地狱之门从祷告开始。在今天祷告也要学的环节，我们会开始另外一本关于祷告方面小册子的学习，名字就叫《祈祷出来的能力》。稍后让我们留心收听。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圣经灵修笔记，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亲近神。
主啊，与我亲近，是你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哥林多后书灵修笔记，要得主的喜悦。灵修经文，哥林多后书4章16节到5章10节。哥林多后书5章9节这样说，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从保罗的述说，我们可知基督徒与主耶稣的同在有3种状态。一种是将来的，主再来时我们的身体复活，有一个天上的永存的荣耀的身体，那时与主同在，保罗称之为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一种是现在的，我们还在属地的肉体之中，但我们里面已经是新心，有新的灵，基督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正是还有着肉身，我们会软弱痛苦，遭遇苦难，甚至会犯罪跌倒，这段保罗称之为至暂至轻的苦楚。另一种则是肉身去世，但主还没有再来的阶段，那时我们的灵与肉身分离安息在主那里。相比于今生，这个阶段是美好的，但比较将来还不是完全美好。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带着荣耀的身体，如基督复活的身体，与主永远同在。那么对今天的我们来说，需要有信、有望、有爱，因为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无法用眼见、感知等肉体的感觉来认识主，只能凭着信心。信什么呢？相信主的同在，他不会离弃我们，他爱我们，他要使用我们。 这个信心特别是在我们软弱、痛苦以及犯罪跌倒之后特别需要坚固。这个信心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就是要做讨主所喜悦的事。这个信心所带来的果效乃是内心一天心思一天。同时这个信心也带来盼望。我们不是盼望所见的，而是盼望那不见的，因为所见的只不过是至暂至轻的苦楚。你我在地上的日子既是短暂，又是难处多快乐少。有诗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如此我们的盼望若是属地的，岂不是不合逻辑？只是我们可能常常就是这样不合逻辑，只会为着地上的事情苦苦盼望，对将来的没有任何盼望。我们需要盼望将来的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样我们才能在地上有喜乐。一个有真实盼望的人一定能忍受苦难，在任何环境中也能喜乐。信心和盼望的终极目标就是爱主。保罗在前面的圣经讲到，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而事实上，我们若不爱主，那么在将来的荣耀里岂不是非常的苦闷？你想想，与一个不爱的人永远待在一起，岂不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所以保罗说可诅可咒，因为真心相信主是我们的救主，又不爱主的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要么他是假信，要么他正远远地偏离真理，需要被重重地击打而醒悟过来。我们可能有一个错误，就是把爱为主做工当作爱主了。比如我们很爱读经，我们可能就以为是爱主，这是两回事。你我可能只是喜欢读经而已，正如别人喜欢看电影一样。但是有一种圣徒里面有对主深深的爱，从而爱慕主的话，这样去读经乃是爱主而读。其实我们做主的工作也可能有着误区，按照主的旨意做事都是做主的工作。可能我们很爱做，很积极地去做，但可能里面并不爱主，只是爱主这份工作。我们所需要的是对主的爱，在爱主的里面去积极地为主工作，这是我们需要操练的。如何才能这样有信、有望、有爱呢？若靠我们自己，这一切只会成为理论，却不可能成为我们的实际。我们只是知道圣经说我们有一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但是我们连今生看得见的里面都很难体会从神而来的荣耀，又如何能够体会那看不见的荣耀呢？那么我们又怎么可能会去盼望呢？信心也是如此，我们在肉身之中是与主分离的，也就是我们无法感知主。有人非常强调圣灵充满的感觉，有电流一样，扑倒，说方言等等外在的感觉。所以不少人非常在意寻求这些感觉，有感觉就欢喜，就感恩，其实这是错误的。灵不是用肉身来感觉的，有时确实有一些这样的感觉，这是神的怜悯。圣经的真理乃是要我们去信，而不是去感觉。那么我们的肉身无法看见，我们又如何有信心的看见呢？爱主更是如此，无法看见主、听见主、感觉主，我们怎么可能爱一个看不见的人？感谢神，神为我们解决了这个难题。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圣灵要亲自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信、能望、能爱。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保惠师圣灵撇在一边，千万不要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却依然去依靠肉体。如何依靠圣灵？需要真理的话和谦卑的心。 圣经乃是我们需要大量去读、去想、去背，并照着去行，这样在真理里面，我们才会对圣灵越来越认识。谦卑乃是要忘记过去，努力面前，不要拿过去的经验来告诉自己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而是不断地在祷告里面安静地去听圣灵的声音，对照圣经的真理去分辨圣灵的带领。最后一个总的原则依然是保罗所说的，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人若有着愿做的心，又努力去操练，一定能够有真正的信望爱。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我们深知爱你不够，因为我们想你的时候很少，我们渴慕与你相交同行的时候很少，我们在平安稳妥幸福开心之时，更是没有想过与你分享。我们向你祷告，因为有太多的难题需要你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来礼拜聚会，因为我们想从你那里得着更多的祝福。主，求你怜悯我们，吸引我们所有的心思满足都在你的里面。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祷告已假装不了，
祷告不是半个正义模样，向上帝说正义的话。
的爱我需要啊，你关怀。
祷告是全然敞开自己，向上帝说诚实话，以心灵与诚实敬拜，必蒙上帝的悦纳。
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主耶稣，今天我为你活。
这一刻清新
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用。
邦兹被誉为祷告战士，是一位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牧者，全名叫爱德华·麦肯德里·邦兹。他的生命深受约翰·卫斯理的著作影响。1863年的时候，他担任美国军队的牧师，战后继续牧养教会，并且致力于写作，还前往各地去推动教会的复兴事工。他敬虔及重视祷告的生命，继续影响着历世历代的信徒。祈祷出来的能力，就是邦兹所写的一本充满属灵能力的书。华人牧师滕进辉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深受感动，并且建立了更有力量的祷告生活。他见证说，我曾经在一连几个礼拜的时间里，一直在极度充满的状态之下，心灵里充满了祷告，常常有一连两个小时的祷告，在房间里感动得热泪不断，圣灵里的高峰和赞美中的喜乐像浪潮一样一阵一阵的泛滥。祷告是涌出来的，奔出来的，但是屋外的人听不见什么，最多知道我是在关门安静的祷告。滕进辉还说，我的心里充满了主的爱与得胜，讲道的时候有新的能力，似乎心中充满了要传的信息涌流出来。我毫无怀疑地相信自己是被圣灵充满的，这一切的来源只是因为我正在翻译《祈祷出来的能力》那一本书，书中的每一句话都打动着我的心，一连两个月的时间。以上是滕进辉牧师在翻译这本书时所做的序言。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邦兹的这本书《祈祷出来的能力》，期待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也能够更新我们的祷告。今天我们就来听听第一章的内容。我们不断地费尽心力寻求各种新方法、新计划、新组织，借以推进教会的工作，发挥福音的果效。当今的潮流特别容易使人只注意计划和组织，却忽略了个人。 但是父神在他的计划中却是注意人的素质超过任何其他的事物。他做工的方法是借着那些合用的人。教会寻求更合用的方法，而父神寻求更合用的人。有一个人名叫约翰，是从神那里来的。耶稣基督降世以前预备时期的一切都可以归纳于约翰的身上。保罗指出，那些福音的基础建立于世人之上，之所以能成功，是在于他们的品格。福音的荣耀与效果与那些传福音的人有密切的关系。神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他的意思就是说，他需要合用的人，以他们为器皿，借着他们将自己的全能运行在世上。这是机器时代的人所容易忘记的一个重要而急切的真理。忽略了这个真理，会使神的工作受到极大的损害。就像世界因缺少阳光而受到损害一样，黑暗、混乱、死亡是必然的结果。今天的教会所需要的不是更多与更好的机械式的新组织和新方法，而是圣灵所能使用的人，在祈祷上有能力的人。圣灵的能力不是借方法流出的，乃是借着人。它不是降临于方法之中，乃是降临于人的身上。它不是告抹计划，乃是告抹人，祈祷的人。一位著名的历史家说，个人的品格对于各国革命的影响是许多专注理论的历史学者与提倡民主的政治家所没有注意到的。这一句的真理可以应用于福音的工作上。基督徒的品格与行动能改变列国与个人，使之基督化，传道人尤其如此。福音的效果和兴衰是仅系于传道人身上的，它能成全也能破坏神对人的信息。传道人是那金灯台上的一条金管，神的膏油可以借这条金管流出。这条管子不但需要是精致的，而且必须要有敞开的口与毫无疑惑的通道，使其中的油能够得以顺利而且没有任何耗费的流出。塑造一个好传道人的材料是好的品质，而好的品质是神造成的。传信息的人在他的信息之外还必须有其他的条件和因素。一个传道人自己应该就是他所传的那种样式。那从母亲胸前流露出来能使婴孩保持生命的乳汁，正是母亲的生命所产生的。照样，一个传道人所讲的应该是他的生命所孕育出来的。宝贝在瓦器里，这瓦器可以影响它里面东西的味道和颜色。讲道并不是一小时中的事，乃是一生的流露。20年才能完成一篇讲章，因为20年的时间才能塑造成一个合用的传道人。真讲章是生命与生活的事，讲章是日渐成长的，因为传道人是日渐长成的。有力量的传道人发出有力量的信息，圣洁的传道人发出神圣的信息，满有恩高的传道人发出满有恩高的信息。保罗说，我的福音，但是他并没有将他个人的意思加到福音里面去，也没有把福音作为他的私有物。这句话乃是显示神将他的福音放在保罗的心中和生命中，作为对他个人的托付，借着他特有的性格而将福音宣讲出来。他如火一般的心灵产生如火一般的力量，把福音如火一般的传出去。保罗的讲章不过像启示之海上漂浮着的碎片而已。保罗这个人比他的讲章伟大的多，他的身量和样式今日仍然可见，他的手仍然在影响着教会。 奖章只不过是声音而已，讲过之后就会消失，被人忘记，但是讲道人却得继续活下去。一篇讲章所包含的是使听众生命增长的能力，绝不能多于讲道者本身的生命所具有的能力。死人传死信息，而死信息使人死，一切都由传道人的灵，他的品质来决定。大祭司的额前带着一块金牌，上面用宝石镶着“归耶和华为圣”六个字。照样，每一个服侍主的传道人也应该用这六个字来塑造并管理自己。传道人若在品格的圣洁上与目标的纯洁上低于旧约祭司的水准，是可羞耻的一件事。爱德华·约拿丹说，我恳切地继续追求更加圣洁，效法基督的样式。我所切慕的添加是一个圣洁的添加。基督的福音并不是借普通的浪潮而推进的，他也不能把自己传开，照样管理他的人动的时候，他才能随着动。传福音的人必须成为福音的化身，福音所具属神与明显的性质必须表现在他的身上，爱的激动力必须在他心中成为一种突出的、反射的、特殊的、推动一切的忘我的力量。舍己的能力必须成为他的生命，化为他的心脏、血液和骨骼。一方面，他必须以人群中一份子的身份出去工作，处于谦卑柔和之中，像蛇一样灵巧，像鸽子一样驯良，以仆人的地位自我约束。但是另一方面，他心里面却有一颗君王的心灵，也有君王的高贵、尊严与自由的举止。尽管如此，却也仍不失去儿童的单纯和甜美的性格。一个传道人必须抱着倒空自己的完全信心、牺牲自我的热心，投身于救人的圣工之中。那些全心全意、英勇的、满有爱心的、无所畏惧的工人，才能为神获得和造就一代的信徒。如果他们是胆怯的、看风使舵的、寻求地位的、讨人喜悦的，如果他们缺少那种能握住神和神言语的信心，如果他们被自己和世界所攻破，他们就不能带领教会走进神，也不能使世人归向神。传道人应该把他锐利最强烈的奖章向自己讲，他的最困难、最卑微、最辛劳、最彻底的工作乃是在自己身上的工作。基督最大、最难而效果最持久的工作是在他十二个门徒身上的训练工作。传道人不仅仅是奖章的制造者，更是圣徒的制造者。唯一有着资格的传道人是那已经将自己塑造成圣徒的人。神所需要的并不是那些具有大才能、大学问的传道人，乃是在圣洁上、信心上、爱心上、忠心上有伟大呈现的人，就是那些在讲台上用神圣的生活讲道的人，他们才能为神造就人。初期的信徒正是走在这一条道路上，他们是坚定于属天的信徒和传道人，英勇、刚强，有战士的气概、圣洁。对于他们，讲道是极其的劳苦，需要舍己、钉死自己，甚至像殉道一样。他们这样实行了，所以在那个时代的人身上产生了效果，也影响了未来的时代。讲道人应该也是一个祈祷的人，祈祷是讲道者最强有力的武器，他将生命和力量加于他所做的一切事上，他本身就是无敌的力量之源。真正的奖章是在内室里获得的，神所用的人也是在内室里造成的，他的生命生活有最深的信念，都是在内室里与神相交时所产生的。他心灵中那种有负担的、流泪的生产之苦，与他最有力、最甜美的信息， 都是在与神同在时获得的。祈祷塑造品格，祈祷塑造合用的讲道人，祈祷塑造好牧人。邦兹还说，那些占据当今讲坛的人在祷告上常是软弱的，常识上的骄傲破坏了谦卑依靠神的祈祷。祈祷对于许多传道人已经成为一种仪式，一项节目。祈祷不再是一种巨大的能力，像过去在保罗的一生中与工作中所表现的一样。每一个不把祈祷作为工作中的重要因素的传道人，在神的工作上必将成为一个弱者。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如果您是一个教会的传道人，我想您一定会被邦兹以上的话语所提醒。如果您还不是一个传道人，那您至少也是一个会在生活中以基督徒的样子影响他人的人。希望我们真的可以重视祷告。
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倾心为您守望。如果您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倾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良友.net。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729ly.net。
祷告可以释放属天能力，祷告可以胜过仇敌诡计，祷告可以驱散黑暗势力，祷告可以释放我的勇气，祷告可以明白全备真理，祷告可以调动圣灵能力，祷告可以坚固生命根基，祷告可以完全看清自己。
时间来到这里，我们的这一刻清新就要和您告一段落了。希望我们在学习祷告的同时，也能够多多的实践操练祷告。明晚的同一时间，这一刻清新，再会。永不止息。